关于休息、禅定、使心安定的问题，现今与古时休息的方式都是一样的，就是努力保持正念，能够意念观察和普遍的觉知当下，更多的关注身与心，以正念来觉知我们的身和心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从醒来的那一刻起，我们的心往往会被外境牵引，比如我们醒来后还未做任何事，可能就会查看手机，看看今天谁给我们来电，有什么信息或新闻。当我们浏览这些时，可能会不知不觉地沉浸其中，至少会花15分钟，之后就必须重新调整心态。当我们醒来时，要有正念觉知自己，然后开始念诵佛陀、法僧或诵经以地比索，让我们的正念回到身心上，使禅定稳定，不让心往外散乱。因为在睡眠时，我们的正念已经不在，醒来后要是让心往外散乱，早晚想要打坐修行就会变得困难。我们每天接收大量的信息，而当我们坐下来时，各种记忆和情绪也随之浮现，心中充满了纷乱的念头。我们需要花费时间来清理这些情绪和念头。因此，在最初的半个小时内，我们可能无法达到禅定的效果，需要继续静坐大约一个小时，心才会逐渐平静下来。但如果一个人有更多的时间，静坐两个小时会感到更加平静。这里有一群比丘前往印度，由阿扎那查卢带领，他是团队的领导者，他们禅坐7到9个小时，逐渐开始感受到平静，他们的心变得稳定、安定，身和心感到轻盈，充满喜悦。我会经常提到这种身心的轻盈，但你们可能不太理解这是什么意思。当我们的心专注于呼吸或身体的某一点时，心会集中在那里，我们会感到身体的轻盈。以前我们的觉知是分散在全身的，但当心平静下来并专注于一个对象时，身会感到轻盈，心也会感到轻盈，几乎像是与肉体分离。喜悦会升起，随之而来的是幸福。当我们体验到这一点时，我们就能看到精进修行的成果。我们可以将这种充满喜悦和满足的平静心与纷乱不安的心来做比较，这样我们就能认识到训练心平静的好处，也能看到心烦意乱不断思考的坏处。为什么我们的心属于我们的却不停地思考，即使我们告诉他停下来他也不听，他跟着因缘条件运作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种方式来训练我们的心。然而在这个时代，一切都进步了，不是吗？在当今世界，有如此多的便利设施和各种形式的媒体迅速地传播到我们的身旁。过去没有电视，只有晶体光收音机，频道很少，电视也只有几个频道。我们听说美国有数百个频道，我们不禁想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们的国家只有几个频道，他们比我们先进多了。但现在一切都来了，通信在泰国和全世界范围内大大扩展，我们可以接收新闻，还有与认识的人联系，并很快速地回应。正如你所看到的，我们很容易情绪化，更容易陷入心理造作，也更加自我中心。 但是相反的，智慧越来越少了，比以前少了很多。听力减少，耐心减少，精进减少，智慧更是减少。要是让心安静下来，就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，也要学会适当放下，减少对外界信息的接收，留些时间放下，在一个月内可能尝试只关注必要的信息，而对不必要的事情不多于关注。我们训练心平静，因为看到这些会伤害我们的心理状态，他们会制造混乱，我们陷入喜欢和不喜欢之中，就无法找到中立平衡的观点。佛法频道很少有人关注，相比之下世间在发展，但长老说黑暗也正在发展。你看各种娱乐媒体是不是越来越多了？以前要看电影或是戏剧并不容易，在农村地区只有露天放映，而在城市里电影只在特定的时间播放，但现在不一样了，随时随地都能观看，只要我们喜欢，随手就能点开，娱乐内容直接推送到我们的手机上，我们无法抗拒跟随这些内容，会感到不得不看，这让我们的心变得不安焦躁。只有那些有智慧的人才会努力训练他们的心，要让心平静，并放下思想、想象和心理造作，需要极大的德行。如果我们不训练我们的心，它就不可能平静。从出生到死亡，我们的心始终不安，我们必须学习使用记忆和工作，因为我们需要四种生活必需品来生存，但我们应该追求适度，仅仅足够维持我们的生活。当我们出生时，我们是否曾想过生命的蜡烛已经被点燃，并且正在一点一点地缩短，但我们不知道这支蜡烛何时会熄灭，无法确定，如果一阵强风吹来，蜡烛可能会瞬间熄灭，就像我们的心脏可能会突然停止，生命就会结束了，身体随后会被火化回归元素。当我们还在这里时，我们看到这个身体是坚实的，真正属于我们的。但是我们不想死，但它为什么会死呢？我们的心想变老吗？它不想变老、生病或死亡，但它无法控制它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必须学习，这个身体真的是我的吗？它只是一个暂时的假名，最终它们也会崩塌，就像我们看到我们的父母、祖父母和祖先一样，他们都会离世。因此，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，我们便开始思考，这盏生命的蜡烛，我们要让它照亮我们的善行积德修福的道路，尽我们所能去布施、持戒、修行，让我们的心充满善念，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。有了智慧，我们便能将粗糙的财富转化为精细的财富，让它处于我们的心中。这些善行会像种子一样跟随我们，种子种下后，它会生根发芽，长出根叶和花朵，但这一些都早已存藏在种子里，只是我们看不见。我们的心也是如此，既有善也有恶，从我们出生起，我们就不断地塑造它。当我们有了智慧，就应该远离恶行，努力修善，使心清净。恶行通过身口意产生，但我们要看清这些恶行，如果恶行过多，就会带来压力，不是吗？ 焦虑、担忧、散乱也会随之而来。因此，我们要适度地接受信息，不要对世界上的一切都过分关注。这个世界原本就纷乱不堪。佛陀曾说过，这个世界就像一辆华丽的皇家马车。让我们来观看这个世界。古代的皇家马车装饰得极其华丽，我们要从中学习、观察并了解、认识这个世界的美好与弊端。然而，归根结底，一切都离不开无常、苦、无我的法则。人类创造的一切也是如此，尤其是当今时代，新事物层出不穷，科技发展创造了机器人、人工智能 AI 等等技术，让人类生活更加便利，学术研究也更加深入，但人类的心却逐渐的退化。以前出生的人，他们生活环境与我们大不相同，他们的娱乐生活方式与现在的人相差很大。如果我们回归过去，比如50、60年代，我们欲望进步和幸福，那时我们怀着这样的期望，任何带来便利和舒适的事物都会让人感到幸福。人类一直在发明各种减轻痛苦的工具，生活便越来越便利，但是我们的心却依然感到痛苦，并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幸福。随着通讯工具的进步，转账办事都变得更方便了。过去骗子可能会直接抢劫威胁我们，但现在不需要了。如果我们没有智慧保护自己，账户里的100万、500万甚至1000万可能在几分钟内就被偷走了。因此，出生于1946年至1964年的人被称为婴儿潮一代 Baby Boomer。X 时代是1968至1979年出生的， Y 时代是1983年到1997年出生的，而Z 时代是1999年后出生的。现在这些时代变化如何了呢？老一辈和年轻一代不应互相冲突和争论。年轻一代认为他们出生在这一个时代，不可能像过去那样的生活，因为他们受到这个时代的影响。过去的音乐如何自然，与自然融为一体，而现在一切都变得很快了。随着社会的进步，一切都在变化，但是佛法呢？但佛法还在，佛法的原则始终不变。例如，在家中共同生活的原则是互相帮忙，无私给予，好友相处，用柔和悦耳的语言交流，行为要利益他人，帮助社会，保持谦虚，也要四无量心，慈悲喜舍。无论是身口还是意，都应该如此。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和思考这些道理。那么，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呢？有人说，世界就像一场戏剧，我们都在这个巨大的舞台扮演角色。天使们看到这个世界，可能会心想，人类为什么如此混乱，互相争夺呢？在天界呢，宝石和珍宝堆积如山，像普通的沙石一样随处可见。在另一个世界里，它们毫无价值。但在人类世界，这些被赋予了极高的世俗价值，可以转化为金钱、黄金、华丽的饰品，成为了人们追求的目标。然而，天神他们自己拥有善德的光明，不需要依赖太阳或月亮的光芒，他们的满足感来自天界的福报或过去所积累的善行。他们会看到人类往往迷失在外在的事物中，执着于外在追求，而忽视了内在的修行。 当人们追求外在的快乐时，一旦这些外在的东西消失时，有些人会感到悲伤，甚至无法继续生活，因为他们过度于依赖外在的物质。因此我们必须将心收回，专注于禅修，观察并认识这一切都是自然的。有时我们得到的东西也会失去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每天都在衰老，生命的烛光也在逐渐的降落。那么我们还能执着于外在的什么呢？外在的东西只能作为我们暂时的依靠。如果我们完全没有这一些，生活也会过于痛苦，我们甚至无法修行，因为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谋生。因此每个人的痛苦也各不相同。对于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来说，能吃上一顿饭就已经很幸福了，是吧？对于那些没有住所的人来说，能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，有衣服御寒，有药物治疗，他们就会感到非常满足。然而对于那些已经拥有很多的人，他们却总是想要更多。那些已经处于痛苦的人又需要什么呢？比如盲人，他们欲望能够重见光明，聋人，他们欲望能够听到声音。但是那些拥有大量财富的人来说，他们最缺少的是时间。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，因为他们的时间都花在了追求财富上。他们忙于会议，忙于积累财富。财富虽然越来越多，但时间却越来越少。他们最需要的是时间。你看，每个人的需求都不同。没有食物的人需要温饱，而当我们还有时间，没有太多工作负担，有食物可吃，有生活基本保障，眼睛能看，耳朵能听佛法，身体还能自由活动而不是卧床不起，我们其实拥有很多了。对于出家和修行的僧侣来说，我们也拥有这些条件，因此我们必须继续修禅、坐禅、精进修行。有些地方我也曾去行脚修行，那座寺院占地大约2公顷。在夏天时，寺院里一片叶子都没有，光秃秃的。热浪滚滚，地面是红土石，热得让人难以忍受。寺院的屋顶是新板，比丘的木屋也是新板搭建的，不像我们现在有瓦片。真的非常热。我在那里行禅时，心里想着，哦，还是回去八峰寺吧，那里每天行禅都很凉爽。八峰寺有很多树，树荫很好。我们去行脚修行时，虽然有时候很辛苦，但也会想到我们平时生活的舒适，因此我们也要努力修行，不能间断。修习头陀行和禅修能帮我们磨练信心，对抗各种感受和痛苦。所以当我们拥有时间和健康的身体时，必须努力修行。就像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，无论是周末还是平日，大家都会来听法。每周五我们也来学习佛法，修习佛法，理解心的本质。心是什么？心是觉知的元素，这个觉知的元素也就是 Vijnana， 它的功能是感知外境。感知情绪后，如果没有智慧，我们就会执着于这些外境，认为它是我或我的。因此我们必须教导心，培养知觉者来引导我们的心，让它变得有智慧，明白不要执着于外境，否则会带来苦。对于我们所拥有的物质，我们必须观想它们是无常的、不稳定的，它们最终会破碎、消散、消失。当有一天这些东西消失时，我们的心就不会痛苦。当然这并不容易，对吧？有些居士会想，师父说的轻松，但做得太难了。比如刚买了新车或其他的新东西， 车子不小心刮了或撞了，我们的心会是怎样？我们执着于那辆车，执着于那些物质，虽然它们带来一些快乐，但并不能让我们摆脱痛苦。它们确实带来了快乐，但我们必须用智慧去对待。我们是通过努力才得到这些东西的，但得到后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的快乐。它们会变化，我们的心能保持平静吗？我们必须保护自己的心。外在的车子是用来代步的，而我们必须建造内在的车子，那就是八正道。它是内在的智慧，是我们的特殊智慧。这种智慧越多，我们的心就越不会痛苦。如果我们没有智慧，外在的物质反而会带来很多痛苦。比如，如果我们只有一辆自行车或摩托车，即使是一辆汽车，我们靠它谋生。当我们去外地时，会担心车子是否被偷，锁好了吗？锁匙在吗？会不会丢失？哎呀，这会带来痛苦，担忧随之而来。这物质上的执着就已经如此令人担忧了，何况是有生命的东西？比如，我们有了孩子，有了孙子，心里会更加牵挂，这是因为我们对自我的执着。因此，我们必须训练我们的心，让他学会理解这个世界，或多或少地明白一些道理。失去了就让它失去，但不要让我们的心也随之失去平静。这一点非常重要，我们必须守好，守好自己的心。就像龙普叉说的一样，有一个卖猪肉的商人来了。猪肉价格大跌了，他亏得血本无归，哭哭啼啼地找龙普叉说，师父，我破产了。龙普叉问他，怎么了，施主？商人回答说，猪肉价格跌了，我现在买的猪肉全亏了，亏得一塌糊涂。哇，他苦极了。龙普叉用禅宗的方式教导他，猪肉价格涨了，猪会死；猪肉价格跌了，猪也会死。我坐在旁边听着，心想，哦，确实是这样，猪总是会死的。但他最后所说的话直击人心，他说，猪还没来得及叫一声就已经死了，但是人呢，却叫苦连天，说自己有多么痛苦。可是猪死了却一声不吭。龙普叉用这句话点醒了商人，真是细腻厉害啊。这句话很适合当今时代，因为人们喜欢听简短的东西，简短的佛法，像这样直接解决痛苦。商人听后立刻醒悟了，心想，对呀，我还活着，还能重新开始，还没死呢。龙普叉给了他智慧，我听了也深思，所以如果我们遇到什么痛苦的事情，应当反观思维。孩子人让我们痛苦，龙普叉又教导说，那谁让孩子出生的呢？只怪孩子吗？是我们自己让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的，所以我们也得承担责任，不能只怪孩子。这也是值得思考的。关于对父母和新时代孩子的关系，现在的社会已经和70年、80年前完全不同了，差距越来越大。我们必须先学会理解新时代的人，新时代的尊重和礼貌已经不如从前了。我们要训练自己的心，理解佛法的原则。无论如何，佛法永远不会过时的。只要我们修行，现在依然可以领悟佛法，理解佛法。希望大家能够专心修行，祝福大家。